我们要感谢主赐给我们教会这么美好的诗班，我们也希望更多有唱歌恩赐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加入啊，让这个歌声成为赞美，让歌声也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神使用的工具。我们教会点击率上几百万，很多人是点活水教会的诗班，所以我们求主继续使用啊，诗班也不容易，每个礼拜这十几年来啊，都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啊，要付上代价啊，在这边练诗呀。我们相信啊，我们所唱的神已经悦纳。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第三讲，论假教师啊，小标题讲恶者的画像，恶者的画像。上个世纪啊，70年代有学者做一个统计，全世界的邪教组织，包括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包括异教，有3000多个，北美就有1000个，而且这个随着时间不会越来越少，只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假如我们在信仰上的根基不稳，我们无法分辨，很多时候我们为那个异教异端大发热心而不自知。所以我们这一次从这个经文呢，在彼得的时代对这些假教师的指责当中，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去分辨、去了解这些是属神的人还是属魔鬼的人。彼得的后书的第二章，坦白讲，从人的角度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话，好像在圣经我们不应该提到了，好像骂人家畜类、牲畜啊，像这些啊，这些是咒诅的，是该灭亡的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彼得的心，假如这一些人不被咒诅，引领信徒走向灭亡，将来在神的面前他一定受更大的审判。看看你能够了解多少，我们就光在讲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我们下一个。好，第一个，西方的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常常提这个可能不陌生，拿着一本杂志，如果他愿意跟你谈的时候，他会进到你家跟你谈，如果你拒绝他，他会送你一本叫守望台啊，讲用这个来影响你。这个在北美欧洲，现在欧洲基本上最厉害的异端之一，摩门教，知道吧？他不会跟你讲说我是摩门教的，因为这个中国人对这个魔啊还是有一点敏感啊，他会说我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那你一听没有防范，哦，耶稣基督请进啊，就跟他打交道。后来慢慢的告诉你啊，除了圣经还有一本摩门经，把我们诱惑了。基督教科学会也在北美也是很猖行的一个异端之一。那再下来天堂之门呢，天父的儿女就可能没听过了，陌生了啊。像西方还有什么大卫教啦等等哈，很多我们就不列了，我们就给弟兄姐妹一个提醒，你能够了解多少。亚洲现在最一教会基督教最兴旺的两个国家，一个韩国也不要忘记是产生异端最多的国家之一。统一教，这我们也常提到，也不陌生。文显明他最喜欢搞那个集体集团结婚，所有资料给他以后，他跟你配啊，你娶德国人啊，你嫁给伊索比亚人啊，他帮你批啊，那他喜欢搞这个啊。社里教可能没听过，也叫耶稣诚心会啊，这是韩国的。天父教、新天地教会、马可罗教会，哇，很多很陌生。再看我们中国啊，也是很厉害啊，东方闪电。他现在呢，在海外他不用这个了，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正统的教会对他们有防范，所以呢，他改了一个名字，全能神教会。如果你上 Google 上网一打全能神教会，你会看到他们很多的讲道，他们的教义等等等等，这个非常厉害，所以这个可能也比较理解。第二个三班仆人，道成肉身派，灵灵教， 二两粮可能从来没听过吧，啊，枯崇生派、贝利王、三属基督，还有呼喊派、蒙头派，我们不列，列的话整个荧幕都装不下了，意思是说多了。那今天我们说哦，什么叫天堂之门，我们要讲他们的内涵、特质、教义，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假如说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当中，我们又怎么去区别，怎么来了解，这个是偏离圣经的，这个是我们应该防范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就把他们的特色，把那个丑恶的形象做了一些描述。假如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看他们的生命，看他们的表现，那很可能是属于这个撒旦的，不属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恶者的画像，就是这一些丑陋的，他们的大概有的特质是什么。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慢主治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求你帮助，特别在这样的末后世代，异端邪说猖狂的世代，我们需要谨慎。你也提醒过我们，不要什么灵都相信，我们要存分辨的智慧。主，2000多年前彼得在劝勉教会的时候，主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看看这些异端假教师的一些特质，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走在正途上。我们求主安静我们的心，当我们打开你话的时候，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并赐下智慧教导我们。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十节，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第一个恶者的形象是什么，你就看见这两节经文当中，胆大任性，好像什么都不怕了，毁谤在上的尊位的也不惧怕了。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一个，将来你要辨别是否这个是异端，看看这些领袖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品格，这是第一个可以知道的。第一个的态度是什么，从这第十节来综合起来，我们看就是狂妄傲慢，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特征。胆大任性啊，任性啊，通常发生在小孩身上，对不对？不懂事的时候，我要吃糖，妈说不准，他就坐在地上耍赖啊，那叫任性。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他不是像小孩的无知，他懂的，圣经也懂的，但是你发现他完全不在乎审判，不在乎品格，不在乎追求神给我们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些人已经失去了理性。所以呢，他没有理性，不能克制自己，他习惯顶撞神顶撞人。所以在人之间，我们看一个人呢，如果常常表达出来的不能尊重那个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基本上他里面已经有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圣经的知识很好，即使他信仰的年纪很长，但是如果表达出来的那个生命绝对有问题。 很多的异端产生，不是一开始就跳到异端，先是狂傲开始，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对，我不喜欢你这个领袖，开始凸显自己，狂傲起来，然后最后自己成为那个宗派那个异端的领袖，这是很多异端的特征。所以一个学者特仁次讲这句话，他很倔强的坚持己见，很多东西不见得你讲的一定对啊，你要听听别人的，但他目的在哪里，动机在哪里，他里面自己有一个不良的动机在里面，所以呢他就罔顾别人意见而可以攻击别人。所以异端啊的产生基本上都有一路可以依循可以找到的那个脉进脉络。彼得说轻慢主治的，瞧不起主治，主治就是在上的管理他的啊，辅导他的带领他的，他瞧不起，他会轻慢然后毁谤他们。问题来了，谁是主治的？学者有三个看法。第一，他是指政府，因为这个字呢，约尔希大文这个字呢，它有权柄的意思，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他把这个主治译成什么？掌权的。那谁能掌权呢？政府嘛。所以呢，这些假教师在教会里面，你看他表现的时候，他不只是在教会不服啊，他是在连社会的秩序、政府的规范、法律，他也不服啊，他完全轻看这些东西。所以呢，放纵自己的私欲，行事为人不顾社会规范、法律秩序，不顾社会的安定，轻视国家的权柄，那是指政府。所以这些人呢，常常你看一下到最后的时候就反政府啊，行不法的事，是一个特征。第二个呢，他们说是指天使。那有些学者认为在上下文来看，前面有提到天使嘛，后面十一节也讲天使嘛，所以呢这些狂傲在哪里？嚣张。我们手机关掉了啊。所以呢这里面讲天使的时候，他们认为是什么？因为在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的时候，他说那个天，上一次提到有学者认为说那个天使附在人体放纵情欲嘛，所以呢这些这个假教师呢自己为了要放纵情欲，他就拿那些天使的行为榜样哎作为借口，你看天使也是这样啊，那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啊，而生出伟人呢，所以呢他里面作为一个犯罪的借口。所以呢他们讲古代的人在天使上已经犯错了，那我们今天犯的这些错又怎么样呢？所以呢就毁谤天使。第三个学者认为是指属灵领袖，在教会闹乱，原因在哪里？自己要当老大嘛，讲话要有权柄嘛，所以呢就不服教会的属灵领袖，所以呢他们在这些领袖的教导上不服，侍奉上不服，生活上不服，然后呢开始找攻击的把柄借口，使信徒们开始发现哦，有让信徒们一起来产生对领袖的反感，然后趁虚而入以后自己当家。所以很多的异端假教师呢都是从这里来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社里教，那个郑明熙那个创始人，他原先是统一教里面的重要干部，但是呢你就发现他慢慢的不服统一教的文显明教主，他认为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呢自己又开始批评的攻击的当中，自己提出一套东西，然后带批一批人出来，就成立了社里教耶稣诚心会。所以异端常是这样来的。所以你看极端，我们常常讲极端那些人呢、啊、在教会很可能是爱主的，还可能是热心的，很可能圣经知识很多的，哎，你觉得他是一个啊被主用的人，但是你发现后面有不良的动机，存一己之私，开始专门攻击主治的、在上尊位的、挑战权柄的，这些是假教师很明显的特征，很明显的特征。所以将来我们希望我们当中也不会， 我们也希望我们在看教会许多你要换搬家换教会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这一些的教会领袖有某些人，即使他都对，但是呢不服教会的次序权柄，你可能就要小心，迟早这个教会会出问题。因为神立教会权柄，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无论政府，不信的政府，罗马政府，在逼迫基督徒的政府，他仍然是上帝赋予他的权柄。所以表这些假教师呢轻慢嘛，他不顾这个东西嘛，他用人的方法来争取嘛。所以毁谤这个字呢，谁是毁谤之主啊？撒旦。所以假如一个人一直公活在那个毁谤的态度里面，他等于就是属于魔鬼，就是站在魔鬼那一个党派的里面的人。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提醒，不要到一个地步胆大任性，已经不听了啊，然后毁谤尊位。十一节就是一个很大的可能要解释的地方。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有力量全能更大，但他也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今天如果你即使对了，你看见对方错了，但是在表达的时候你应该活出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品格，而不要用不良的动机、不好的方法、不对的手段来攻击别人。他说天使啊，那个善良的天使都不会这样做。这两个是这讲这句话有两个背景。第一个，摩西升天记是犹太人的伪经，它里面有这个记载。摩西在这个埃及的时候，他曾经把一个埃及人给打死，杀人犯，然后后来又背叛，没不是背叛，就是不顺服神，结果呢击打磐石，结果呢不能进迦南，好死在一个山上。结果呢天使长米迦勒就要去听上帝的话，要帮摩西给埋葬了。结果没想到撒旦竟然还有脸，他竟然跑出来，摩西是归我的，他是杀人犯，他已经不属神的，他也悖逆过不顺服神，所以摩西的尸首交给我。那米迦勒当然听得很气啊，你是老几啊，你是背叛的，你才要下地狱的，你是坠落阴间的。你他可以讲很多话，但是圣经说这犹大书里面，但米迦勒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很气，但是他紧住自己的口，他不讲任何毁谤的话，只讲了一句主责备你吧，意思说那个最后审判的、最后判定的是上帝，我不跟你讲，我不跟你闹，我即使我对你做，但是审判的是上帝，我交给上帝，主责备你吧。这是品格，属灵上的品格。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会站在一个高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对、自以为，他们讲的话就产生很大的危险。第二个背景，以诺书，这是描述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世人满了罪恶，没有看到一个是好人啊，整个坏，所以当时的以诺就向天使报告，这个坏那个坏，这个坏那个坏的全部讲啊，转述啊，就给那个四个天使。这四个天使呢就听了这个以诺的报告，米迦勒、乌拉尔、加百列、拉斐尔，四个天使听完了以诺的这个控诉以后，然后就转述以诺的报告给上帝。那犹太的记载当中，以诺书讲连天使听了那么气的事情，怎么都满了强暴，行各方的恶，但是他说上帝啊，你看那么坏，咒诅他们吧，全部消灭吧，那他妈坏死了哈。他没有一句话都不讲，还是主你来判断吧。他这个犹太，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都懂，过去我们的历史是讲这个东西。所以呢彼得强调把传统、把他们的背景故事拿出来做例子，来指出挑明今天的这些所谓的假教师的恶行。他们已经行得很坏了，还有理由讲， 啊，即使他行的对了，别人错了，你发现他的态度，那表达出来的品格仍然不属神，不属神。毁谤跟建议是很不一样的，你谏言是出于好的动机，你也可能用正确的方法手段来达到为对方好的目的，但是毁谤不是，毁谤是想办法污蔑你、攻击你、打倒你，无论动机、手段、目的都是坏的，都是坏的。所以彼得用这个字，他们瞧不起尊位的，他们毁谤尊位主治的，意思是抬高自己，把别人给贬低，给贬低。很多时候毁谤，为什么我们说属魔鬼呢？毁谤很容易越权，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有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呢我们觉得这个人气死人，有时候我们可能讲一下，你知道那个多坏，你知道吧，他真的对我讲，最好是被雷劈死啊，出去车祸被车撞死，有时候我们脑子里面可能是这样，那比较激烈的人可能就讲出来了，小心，生命的主权不在你我身上，是在上帝的身上。那我们做主他死的时候，是越权了，上帝，你这个人交给我，我来处理啊，那是不可以的。所以那个毁谤很危险，在哪里？因为毁谤的时候，很少会用这种心平气和、很有理性讲出道理，不会，因为动机不纯嘛，所以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有恶意。所以给我们提醒，彼得在这边讲什么？好了，这些假教师，你不要看他们讲的很有道理哦，你看他们讲出来的话，攻击别人的话，连天使在这样的情况当中都不讲，主责备你吧，轻描淡写的交给上帝审判。那你看看他们表现，就知道他们不属上帝。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米利安，为什么只打他名字？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次序很重要，米利汉和亚伦表示在这件事上姐姐当家当头，带领做什么？攻击摩西小弟，因为上帝拣选摩西出来领以色列出埃及，那他们就一肚子不高兴。为什么？米利汉也是女先知，也是一个领袖，但是好像上帝只跟摩西说话，上帝只把权柄给摩西，所以久而久之呢，那种觊觎他的位置的那里面发动了。所以当摩西出了一个小纰漏了，娶了外邦女子古实的女子为妻，好，抓到了，你既然娶外邦女子为妻，所以呢就趁这个机会出来，上帝岂不也跟我讲话吗？上帝难道只跟你讲话吗？你发现里面的动机，开始毁谤摩西的权柄，结果呢神责备，神处理，米利安即使得了麻风病。主权在神，我们不需要替代神，不管你今天是对，只要你做得多好，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呢，假教师所凸显出来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有问题，有问题，狂妄傲慢。所以将来我们在教会也好，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将来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选择教会，如果那个教会老是觉得我的对，所有的教会都错，我们的领袖是怎么样怎么样，他们领袖怎么样怎么样，老是轻看别人、毁谤别人的，这个教会你就别去了。第二个，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回来念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念，请。但我们本来是念十二节十三的，没关系。 这边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啊！这个话骂人那太重了啊！畜类做什么？养得胖胖的，最后呢，拉到宰杀场被人宰杀，意思他结局也很惨，讲了很多没有用，到最后拉到屠宰场去，毁谤自己不晓得的事，这才麻烦呢。如果你讲出一个道理攻击的东西，你要有理还好，他很多讲的东西他自己都不知道。当他开始攻击污蔑的时候，败坏人的时候，他自己也遭遇败坏，也遭遇败坏。所以呢，彼得用了很强烈的字，你们是没有灵性，像畜类一般。人骂人最可怕的也是这句话，不是吗？那个人就是畜生，那就表示呢灵性拿掉了，就跟野兽一样。所有的畜类只有基本生理上的反应，饿了找东西吃，在发春的要找配偶的时候再找一个对象，结束了又回到他原来的生活，下一次这种的需要来的时候再反复，这叫畜类。但人怎么可能是这样？人不一样的，人里面有良知的，人里面有良心的，人里面有理性的，人懂得去分辨的，是有文化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绝对不赞成说人是猿猴变的？我绝对不是畜类。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所有的禽兽有很大的区隔。但是呢，这些假教师为了争名夺利，为了吸引会众，他们宣称我有特殊的属灵知识，我有特殊的属灵经验，我高人一等，你们不懂。但是呢，讲那么多，一看他们的行为就跟畜类一样，只有满足上感官的东西。人跟禽兽之间最大的不同，或是有相同的部分，有些重叠，有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物质部分，我们身上有的动物也有，毛发、皮肤、器官、骨骼、肌肉，然后动物也有。但除了这个之外，动物没有的，我们里面有非物质部分，思想啊、理性、良知，会追求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只有人才有这样。所以人会创造文化、唯物文化、延伸文化，但禽兽一代过去就没有了。但人不一样。所以孟子在《离娄篇》曾经讲这句话：人之异于禽兽者，己心，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意思是什么？人跟禽兽之间好像那个不同是一点点的，几息一点点，但是那个一点点就分别出这个人是没有开化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一个君子，还是一个人。在没有一点点的不同，人与禽兽这一点点的不同当中，造成了禽兽只为了满足物质生活而没有理性良知的追求。所以孟子他提出了四心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个心最好的验证是所有动物是不会有的。我饿了，你跑到我的地盘抢我的食物，不管你是谁，我先要满足我的食欲，我要把你给消灭了。那人呢？我很饿了，但是祖父也在这里，我们会谦让嘛？祖父先吃，爸爸先吃，这是人。但是发到禽兽的时候，你看，你说虎毒不食子，但我们看到那个很多的影片，那个狮子啊，竟然也会去吃自己的儿子，是母狮在保护，这叫禽兽。所以里面有羞恶，有慈让，有是非吗？有些东西啊，不好意思，没人看见，不做，不对啊，我们不做。假教师原本神创造的那个东西不见了。创世纪第二章七节，当神造万物的时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但唯独造人的时候，泥土造了人，就吹了一口气在人身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所以之为人，万物之灵，是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跟所有禽兽不同，我们高他们一等，我们有灵在我们里头。所以约伯记也讲，三十二章第八节，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呢，耶和华神用这个人里面的灵啊，但人里面的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了。我们今天所以有刚才讲所谓的聪明、智慧、理性，都是因为这个灵产生的功效，产生的功效。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啊，有一句话，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里面有一个动物没有的那个灵是灯，所以在中东里面，像这个中东人他说是里面的灯光，印度人说是里面的眼睛，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头会叫我们去照亮黑暗，分辨道路，选择正确的那个东西，那叫灵，上帝给的良知。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上帝造万物以后把人放在宇宙中做代表，所以人在百体中不是最大的，但是可以掌控，可以管理整个世上。良心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放在心中的代表，人是宇宙的代表，良心是人的代表。一个人没有良心了以后变成畜类，他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彼得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这些人在教会打混，在教会讲，在教会里面说他有特殊的经历，懂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已经失去了灵，没有理性，已经没有理性。2014年5月28号，在山东招远发生一件事情，现在这几年这几个月已经看见那几个都判死刑了，有几个是十几年徒刑，三个死刑。什么情况？发生在麦当劳，一个妇人在吃她的餐点的时候，有五六个人围过来，所谓传福音，跟她要求你的手机电话号码。那个人想说，我跟你不认识，我干嘛给你号码？所以一口就拒绝了。结果没想到这一拒绝以后，这几个人好像突然变性，突然之间就开始对他拳打脚踢，就骂他邪灵、魔鬼、要灭亡的、永不得超生的，就这样活活的，这围着没有人敢去碰他们，五六个人就把一个妇人活活给打死。后来抓到调查，东方闪电，这是所谓挂着基督教名字的全能神教会。我们今天传福音可能这样吗？你听不听？不听打死你啊！找人围殴啊！不可能嘛。所以当一旦做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挂着宗教的名，挂着圣战的名，挂着为神摆上的名，都没有意义。假教师今天看他的生活言行已经完全超越这个，失去理性，失去理性，没有良知，没有灵性。所以将来我们看找教会的时候，如果你看见在教会他什么都敢做的时候，小心神就任凭他了，对不对？那个人就可能有很大的危险。第三，我们再回来看第十三节的，刚刚已经念过，我们不念了哈。十三、十四节里面，这些人啊，喜爱白昼宴乐，已被玷污，又有瑕疵，与你们一同作息，还以诡诈为快乐，糟糕了。后面那一句啊，满眼都是淫色，就是他眼睛一张开都是淫妇啊，那样不是对方都是淫妇，是他的意念里面都是淫妇，止不住犯罪。这些人第三个特征是什么？放纵肉体，除了态度傲慢，瞧不起别人，攻击别人以外，然后呢，很多已经所作所行没有灵性。最坏的，更证明他是假的，就是你看他们的吃喝，看他们的肉体的表现，他把它合理化，啊，喜欢白昼宴乐， 白天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当时的教会也瞧不起这样的，所以那个保罗说，那个不做工的不要给他饭吃，因为凡物公用嘛，所以很多人会拿着菜到教会来嘛。而他想反正都可以吃，每天都不做事，都不给他吃。罗马政府那个罗马时期也瞧不起这种人，白天应该是工作的，所以整个的时代生社会的现象背景都是应该像帖加罗尼迦前书五章七节讲，那个时候睡的人是在夜间睡的，那醉的人呢，你应该在夜间醉，不要在白天醉，表示这个人已经完全违反生活的一个作息。众乐就是为了吃喝，而且合理化，人的灵魂是不会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污染的，尽管吃喝，尽管这个快乐吧。所以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克林果的异端出现，他宣称我得到神特别的启示，人复活以后，将来神会有一千年的基督王国。记得这个王国是千禧年，是与神同掌王权的时期，是享乐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只管吃喝，上帝会永不停歇的供应我们吃喝的需要，尽情享受吧。我们进入一个新天新地。那第二世纪就开始有这样的种异端。那后来发现克林妥原来他有这个理论，原因在哪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沉溺于酒色纵欲之中，整天就是吃喝，整天就是放纵。理论讲得很高尚，但人的行为低落的不行。所以当时的约翰就知道有这种人，结果呢，有一次，因为那时还有那个大澡堂嘛，结果呢，约翰也要去大澡堂洗澡，结果快到澡堂门口的时候，有人说：“哎，克林妥在里面。”约翰赶快转身走了，然后说：“哎，你为什么不是洗澡吗？”他说：“千万别进去，免得澡堂倒塌，跟他一起灭亡，是我的不幸。”啊，哪一位的手机能不能拿到外面？抱歉，啊。你看到了那个地步，已经所有人都认为不好，但是克林妥还把它合理化，满眼是银色，小智讲说是淫妇，不是说看到的都是淫妇在他面前出现，而是他脑子里面都充满了淫念，他完全被罪捆绑住了。所以呢 NEB 的翻译说什么，这个人犯罪到习惯以后，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罪中休息，没有办法在罪中休息，被罪捆绑。更坏的是，他自己犯罪，而且去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最坏的就是这样。他为了要让他的这个观点、想法合理化，更多人支持他，他会把人拉进来。很多异端就是这样，你要证明自己对的时候，先私下去拉拢，赞成他，声音多了，人多了，声音大了，哎，胆量也大了。后来慢慢就脱离正统的教会，自立一派。所以我们将来在找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如果有这些问题，就千万别去。啊，有几个教会，你看我们要小心。像摩门教，你一看就知道那个创始人大有问题嘛。约瑟夫·史密斯，你自己38岁，你已经怎么娶了十几个太太呢？好吧，合理化。杨百翰啊，第二任的负责人，50几个太太呢，他说上帝要我做的啊，把它合理化。你就知道这个里面已经违反一夫一妻的观念，这绝对是异端，他的那个丑恶的形象已经显明。刚才讲的社里教曾明熙，他后来在韩国被通缉的原因是什么？他性侵女信徒被通缉，跑到台湾，跑到中国，听说在北京被捕。而且有一年2010年圣诞节，人家应该是庆祝圣诞，好好礼拜嘛，结果那一年他举办了一个全裸圣诞派对，就大家不穿衣服啊，来举行。所以这应该可以很容易分辨，这种放纵肉体的你绝对不要跟他嘛。又奇怪，还有一些人不想跟他。大卫 贝克的爱的家庭也是一个。整本圣经有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哦，爱神爱人，所以最大的就一个字，爱。所以呢他故意要标榜我们的教会有爱，爱就是没有距离。所以呢他们会鼓励弟兄姐妹看到人都要热情的拥抱，男女不拘，然后亲吻，年轻人就很喜欢，所以呢这个吸引很多年轻人进入他们的教会。那另外一个，这国内的贝利王吴阳明，他自称上帝附在他身上，他有特殊的功能，女信徒必须跟他结合才能得救，放纵肉体。所以呢在他的里头就是满脸都是淫妇，所以的女信徒还要跟他苟合。东方闪电一样的，以爱情为诱饵，以婚姻诱饵，再用金钱，再金钱不行再用暴力。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看见在幕后的时代恶者的画像当中可以分辨得出来。我们讲不出他的教义错，或者讲不出他是谁创办人，没关系，当我们分辨的时候，你就看这些生命的流露有哪一些不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要远离。我们来看结论。第一个，认识假教师的特征，你一定要学习分辨他有没有反社会的行为，老是里面唱反调，骨子里面就是反传统，自鸣清高。假如是，我们一定想不管他的教义多好，别跟，别跟。他有没有一个反伦理的道德的行为，贪婪、纵欲、暴力，这些呢是一个异教的特征，很清楚的画像。第二个，要立实真道上的坚固，防范分辨假钞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认真钞长什么样子，圣经的真理原则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掌握。所以这种追求是无止境的，因为异端的产生会有时代性、区域性、个别性，对某一些的人，对华人可能他产生的那个异端的东西跟西方人有些时候还不是那么样的啊一样。像华人可能喜欢这个，可能他异端的产生就从我们的背景文化出来。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追求，让自己的信仰有根有基。上次提到哈，感谢神今年是很好，本来什么一二十个人开始加入微信微读圣经嘛，现在80几个人啊，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问问题，有人就解答问题，太好了，比你那个发上去说啊这边有跳楼大拍卖啊这边有大减价强得多了。所以他说其他的不谈，只谈圣经，太好。也有弟兄姐妹啊比较热忱鼓励，比较潜水，怎么没看到你呢，还活着吗，他就冒出来说我也有一个问题啊，他也问。就是我希望这个如果整个教会啊每一个团契都能做，哎，在网上透过这样的科技来探讨圣经，追求圣经。因为现在组织学呢的确比较大的困难，像我就觉得很亏欠啊，有一餐没一餐的哈，啊，教一下又停一下啊，又什么的。那现在感谢神，像基督生平啊，弟兄姐妹反应很好。像这个如果这一期停了结束了，我们希望另外有一批人继续来追求。很多人上完的自己的感想太好了，以前都不知道那么细的东西，透过学习让自己长进。组织学你能参加尽量参加，你不能参加微读最起码吧，大家一起探讨圣经嘛。还有礼拜六的课程都是帮助我们长进的，买书看书啊，特会神学院的讲座都让我们在真道上坚固，否则的话我们自己迷失都不知道。除了圣经知识外，我们也在品格上追求，这个持守的信心，信仰没有活出来永远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心，只是一个理论。所以这是一生的功课，态度上谦卑，我们能够在真道上扎根，求主来带领帮助我们走在他的心意当中。我们来唱这首歌，我要常常依靠主，意思什么，我们走这样的信仰道路靠自己不容易的， 我们要坚定，很多时候迷失跌倒原因呢，我们需要主的扶持，叫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一起靠着主走一生的道路。我们站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随时帮助，他是我们的好牧者，都应当顺服主。当求主保守一生的路，在困境中他引领，除去一切的阻挡，在旷野中开道路。主耶稣是我力量，是我生命中唯一依靠，有了主害怕什么，我要常常依靠主。
来，姐妹领我们唱。
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随时帮助，他是我们的好牧者，都应当顺服主。当求主保守一生的路，在困境中他已领，除去一切的难阻，在旷野中开道路。
主耶稣，
主耶稣是我力量，是我生命中唯一依靠，有了主害怕什么，我要常常依靠主。
弟兄，
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随时帮助，他是我们的好牧者，都应当顺服主。当求主保守一生的路，在困境中他引领，除去一切的拦阻，在旷野中开道路。主耶稣是我力量，是我生命中唯一依靠，有了主害怕什么，我要常常依靠主。
主耶稣是我力量，
主耶稣是我力量，是我生命中唯一依靠，有了主害怕什么，我要常常依靠主。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靠自己无法分辨，靠自己也很难走完一个得胜的路，我们需要主的参半，需要主的扶持，也需要弟兄姐妹一起的帮助，带领我们走信仰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讨你喜悦的事，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受这些异端邪说的引诱迷惑，带领我们更向主，更爱主。我们也为主所供应的献上感谢，我们每一次在奉献的祷告当中，我们就是祷告，主在奉献的当中，先我们人也奉献，我们不只是金钱上的奉献，让我们人被主得着，被主使用，让在这个时代为主发光。愿主赐福每一位专心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也赐福这个经费成为万国万邦的福音管道。谢谢主。我们也要领圣餐，求上帝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知道圣餐的意义。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请坐。